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从部派到宗派佛教这一个区块呢，我们已经对读完了部派的那三部论，就是18部论、1部中论论，还有不止一论，做了对读。那对读以后之后，上一周呢，我们用那个茂雄先生准备的一个讲义呢，跟大家稍微剖析了一下，像大天这一类的事情，还有将来看到文献资料呢，要考虑它的时间、空间，还有各自的立场，再来读一份文件，这样子价值会比较高。那一开始呢，部派他在分的原因是，三部论都提了一个，都是大天武士，是不是？都提因为大天武士，所以应该是要给你们一份资料，让你们知道说，大天武士是不是就像书上整理的那五件事？因为后来他自己也有讲啦，啊，北传、南传啊、藏传啊，甚至各个地方所说的大武士都会不太相同嘛。他们本身不是不太相同，是他们原来在讨论的事情蛮广的。像你看到《大毗婆沙论》的，如果我们用大正藏来说，《大毗婆沙论》第九十九呢，它这里面是自蕴，自蕴里面在一开头呢就有提到了有9个问答，就是大家在手边呢大正藏的这一本里面的510页啊，有时候我们的页码编码是第5页哈，它里面就这边就有9个问答，从第上栏开始到下栏，总共有9组问答，这9组问答里面呢。你说大天只有讨论里面的5个问答，就是一那个大家在说的话，就是后面的第5个到第9个问答。那1到4呢，是当时他们在起源的3组，1到4前3个问答是关于阿罗汉修出来的，舍利弗成阿罗汉是修什么观法成就的？那他们有用问答的方式列出来，最后呢，告诉你说有4种传说。就是舍利弗修的方式有4种传说，好，那4种传说之后呢，那这些人呢就会觉得说，那阿罗汉呢是这样子成就出来的话，就会有一些疑惑，脑袋就有一些疑惑，想说，那这样子成就的阿罗汉会不会被天魔所触扰啊？会不会遗精啊？就有这些说法，之后就开始提问，问说，那你为什么要造阿毗婆？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呐、啊，然后他跟你讲说，为了要把这些恶见邪见要去做一个分判，要让大家明白，这是第4组问答。第5组问答呢，就开始第5组到第9组，就是一般大家常说的大天武士，从那个中栏第大毗婆沙论的这个大正藏510页的中栏，我们从第13行，诸其此见有找到吗？哈，第十三行，诸其此见，这是第5个问答的问。他说，诸其此见，有阿罗汉、天魔所扰漏是不见，此于五见何见色？见何地断此见也？这是第5个问，看到了吗？哈，然后之后他就回答。那第6个问呢，是在20行。的诸其此见，你们自己标哈。第6个问就是大天武士的第二件事哈，找到了吗？20行，诸其此见，有阿罗汉于自解脱犹有无知，耻于不是他们都讲说叫不净啊、无知啊、从他知啊，是不是记得吗？大天武士的这几个，诸其此见，有阿罗汉于自解脱犹有无知，耻于五见。何见色？见何地？断此见也。这是第6个问答的问。好，那第7个是在510页的第26、27行。诸其此见，有阿罗汉于自解脱犹有疑惑，此于五见何见色？见何地？断此见也。这第7个，是不是他几遍念教你念的不记呢？无知啊，疑惑啊，好，第8个问答呢，在510页的下栏第6行，诸其此见有阿罗汉，但由他度，此于五见何见色？见何地？断此见也。这第8个问，第9个问在15行下栏第15行，诸其此见， 诸其此见，道即道之，苦言所招，始于五见，何见色，见何地，断此见也。这五个呢，从第五个到第九个啊，就是一般的所谓的五事问答。OK， 那这样的一个问答呢，这是上座部的看法。好，然后之后呢，到了510页的下栏第24行，第24行呢，就是大天因缘，找到了吗？这就是所谓大天传呐、啊，一般就第一个导致于部派分裂的第一个大天，佛灭后116年的时候，大天因缘是持等起，习末世罗国有一商主，跟上了吗？好，没跟上要赶紧举手，要不然我一直往下跑。好，有一商主呢，这个一个有一个人，他非常的有钱，生意做得很好。那他有一个年少的妻子，长得非常的美丽，少聘妻室。那个少是指年轻，聘是指貌美。这个呢，他生了一个男孩子，颜容端正，语字大天，他长得非常的好啊，所以他就取名为大天，送这小孩子叫大天。未久之间呢，商主持宝远视他国，辗转贸易，经久不还。去了好久好久，这不是一年两年了，是非常久，到这个小孩长大了。到他长大了之后啊，爸爸都还没回来，其子长大懒惠于母，后闻父还，心计不惧，于母设计，遂杀其父，彼既召亦无见业矣。事件张漏啊，便将其母辗转逃隐啊，波刹离城啊，找到了吗？好，所以他第一件事就是他跟他的母亲有通沟，这叫什么？交媾，有通缆。好，这第一件事是这个。那第二个呢，再往后投到第511页的上栏，他们到了波刹利城的时候呢，比后遇逢本国所供养的阿罗汉比丘比。复恐世章，就是怕这一个啊，阿罗汉呢会把这个话跟其他的人讲，把这件事给说出来，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隐姓埋名过日子啊。好，那就遂设方计啊，杀彼比丘，计造第二无间界疑，就在杀了这个阿罗汉啊。然后心转忧虑啊，他就心里造了第二之后呢，心转忧虑，可是却看到他母亲呢。后复见母与予以交通，意思什么？他母亲不是只是他的，他母亲呢又跟其他的男性呢有互相的往来，跟其他人有互相往来啊。他就便愤悔言呐、啊：“我为此故造恶重罪啊，遗留他国，离贫邻不安呐、啊。今复舍我更好他人呐、啊，如是昌慧，谁堪容忍呐、啊？”于是方便复杀其母，比照第三无间业一样。他就是第一个先杀了他，为他母亲杀了他父亲，为了让他母亲跟他能够继续有好的名声，就杀了一个阿罗汉。结果他母亲居然跟别人更好，就是交通造孽，所以他就觉得说，他今天为了这件事情杀了这么多事，做了这么多事，他母亲怎么还可以这样子呢？因此就代表他母亲也杀了，所以他整个造了三件无间罪疑。那有彼呢？最后他就讲，有彼不断善根利固啊，深深忧悔，紧处不安，自为重罪，何缘当灭呀、啊？他就说，因为他还有点善根呐、啊。不会就是觉得不知忏悔，他还有点善根啊，尚能够知道要忏悔，所以深深忧悔，紧处不安，在自己的地方呢，觉得啊，睡也睡不好啊，待也待不住。好，那自为重罪，何缘当灭啊？彼后呢，传闻沙门世子有灭罪法，有人就跟他说啊，沙门世子可以教你怎么样灭罪啊，他就往了机缘。就他们当时的一个生前栏叫做机缘。 那到这个地方呢，机缘深且懒索呢，于其门外见一比丘呢，徐步惊醒，送茄他，送茄他。当时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有十二，就是那个十二部，十二部里面有茄他，是指重送还不重送，就是指寄送嘛。好，若人造重罪，修善以灭除，彼能照世间如月出云翳。就如果人造了罪呢，你要修善啊，让他这个罪啊可以转化掉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善呢，自然就又可以去光亮起来，不会说这个人呐、啊，就以后一生都毁了，甚至生生世世都在三恶道里面，永不见天日啊。那他如果他都可以造善的话，这个恶可以灭除啊。就像是月出云翳呀，不会被再被附在这个里面轮回不已。时彼呀，他听到了，时彼闻已，欢喜踊跃，知归佛教定了灭罪啊，就想说啊，那我如果归入了这个佛教当中，就可以灭罪啦。他就觉得他，问题他有没有听到一件事情？修善呐、啊，要修善呐、啊，不是只是成为佛教徒啊。是要修善呐、啊，要做什么啊？哦，所以他这时候就因即往诣一比丘所，殷勤故请求出胎，请求度出家。时彼比丘既见故请，不审简问，遂度出家。没有一般的剃度法仔细的了解，就让他出家了，还一样呢，让他叫做大天。教授教戒啊，大天聪慧啊，出家未久，便能诵持三藏文义，言辞轻巧，善能化导，波刹离尘无不归养。王闻召请速入内宫，恭敬供养而请说法。彼后既出，再生伽蓝，不正思维，梦思不尽。蓝比先称是阿罗汉，而令弟子玩所悟一。弟子白言：阿罗汉者，猪肉已尽，尸尽何笼，犹有尸事啊！他就是说，王呢就请他进内宫啊，为他请他来说法。然后他之后呢，他虽然回到僧伽蓝了，可是他却没有办法正思维。为什么？内宫里面有太多的美女啦。有那一些妓院啊，在那里弹奏，有妃子都打扮的，都是要来令王呢得到他们的赏，得到王的赏识啊。所以他去了回来，他当中都只要不正思维之后，他就梦思不尽了。可是因为他之前都已经对人家说，为什么？因为他可以跟人家说他是阿罗汉，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很快就可以背三藏文义了，而且他的言辞轻巧，又能够化导，大家都信服他所说的啊。也都讲是他是啊，跟他这时候呢，他弟子帮他洗衣服的时候，就说：“阿罗汉不是猪肉已尽了吗？今天这个您是老师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啦？为什么会产生梦遗不尽呢？”那大天就告诉他的弟子啊，大天告言：“天魔所劳，汝不应怪呀、啊。蓝所漏失，略有二种：一者烦恼，二者不尽啊。”烦恼漏失阿罗汉无啊，犹未能免。那不尽漏失，所以者何？诸阿罗汉烦恼虽尽，起悟便利剃拓等事啊。蓝诸天魔常于佛法而生憎忌啊，见修善者便往坏之。众阿罗汉亦为其老，我漏失，是彼所为，汝今不应有所疑怪。是名第一二见。等起啊！这时候呢，就他跟弟子讲啊，会有这样的漏失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烦恼漏，一种是不尽漏。如果是烦恼漏，因为阿罗汉已经断烦恼，就不会有烦恼漏。第二不尽漏，他说啊，他有这个色身呢，就像我们他一样会有什么大小便嘛，一样会有涕唾啊，眼睛也会有眼屎啊，鼻有鼻屎啊，一样会有痰呐、痰印呐。这一些不是都是属于身体的不净而后产生的吗？那今天他这个梦遗啊， 应该也就是这一类的啊，而且何况呢，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他就讲说，像天魔啊，还会于佛法里面生正极啊，遇到修善的人就会去破坏他。他们劳，他们要，他要，他要他这个天魔要扰乱他的话，让他产生这样的漏失，是这个天魔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所以你这个弟子啊，不要产生有疑怪呀、啊。这是一种第一二见等起呀、啊，好，所以说大天呢，欲令弟子欢喜亲赴啊，角色方便，他就想要让这些弟子又高兴啊，跟着他，就又角色方便，次第级别是沙门果，为他们呐、啊、受记呀、啊，他们有证得这一些是沙门果啊，就是出果恶果啊，或者家家什么这一类的，十比弟子起手白眼呐、啊，就跟他讲说。阿罗汉等应有正智啊，应该会有正智啊，就是正智会解因缘呐。那为什么我等都不自知啊？因为阿罗汉的正智跟佛的正智都必须最基本都要先解因缘。那解因缘你一定会自知，如何我等都不自知啊？比睡这大天就告诉他这些弟子讲啊，比睡告言：诸阿罗汉亦有无知，也是有不知道的地方啊。汝今不应于己不信呐、啊。所谓的无知啊，会有两种，一种是染污，那阿罗汉没有染污的无知；可是第二种是不染污，阿罗汉有不染污的无知。他讲的这些名词是佛法的哦，但他很厉害，他都套到不是他适用的事情上面。你必须得说，这个就是，如果很多人就是像我讲个好玩的，就是。诶，我常常听到一些师姐，她们很热心，然后满口都是佛经，然后要劝人家做什么的时候，她就讲了一堆都是佛经的道理。可是你仔细看看那个佛经所要说的那个事情，跟现在她眼前要去劝说这件事情，就有点那就是理跟事是不相搭嘎的。而就举个例子好了，你们知道那个八关斋戒，举个例子，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可不可以化妆？女生可不可以化妆？男生可不可以擦古龙水？都摇头吼，都不行嘛。好，那今天呢？他家对面的邻居是，就是所谓的非常著名的业务员，而且是卖化妆品的业务员，强牌的业务员。那他自己要在家里，这个人自己要不要在家里收八关斋戒？我们当然不管他了。但是这个邻居常常就是大家对面嘛，总是会一块搭电梯进出嘛，是不是啊？那你知道卖化妆品的人，你不化妆你可以卖吗？卖化妆品的如何你都得化，但是你必须化的可以化的轻还是淡，但是你要化的有技巧，展现出你的技巧嘛。所以你去客户那里帮忙人家化妆或推销保养品才有的卖嘛。好啊，那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我之前还不是很明白，就他后来有一次就遇到了，最主要是我是先认识是卖化妆品那一个。那他是以前同学的同学的同事，大家吃饭的认识了，就聊到这么一件事啊。然后这件事后来有一次啊，就经过那附近，那就带我就说大家说好，那我们去他家坐坐，去上去看看。然后为什么上去看看？因为他有很多精油，说法师我们可以有檀香精油、沉香精油什么，我们可以让你们回去熏香。那大家一些反正有几个法师都想去嘛，那我当然我们就跟着去啦。去了以后呢，就发生了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回来离开的时候下电梯，他们电梯还蛮大的，可以大概搭12个还11个人的那种，还蛮大的。对面的人也来了，来了看到法师好恭敬哦，所以其他的师姐就其他那个法师就很高兴，就很恭敬，然后他就开始讲说法师你们要跟他说啊。不要化妆啊，要穿的朴素啊，不要穿的每天都这样子华丽呀、啊。然后要人要修行啊，把这些衣打扮的时间拿去念佛，把这些穿着的钱拿去做救济呀、啊。然后呢，可以做很多，甚至出国啊赈灾啊。他每天这样子花的钱，甚至车子的钱都可以拿去赈灾呀、啊。然后呢，不要只是做一个会员呐、啊，他这么会做业务的话，可以帮我们劝募啊，干嘛的？然后那些法师们都说：“对呀，对呀，对呀，就会开始聊嘛。 那那个师姐脸就已经看到那个原来买送精油送那些给这些法师那个人的脸就开始一直逐渐垮下来，但是终归业务员他们还是很有本事，就是你可以看他眼睛垮，眼角嘴角垮，但他脸上的这个叫做颧骨的地方还是向上扬的，但是你在那种笑已经叫做很勉强的在笑了。那等到一出电梯的时候啊，那个佛教徒就很热心，就回头啊，再三的打工作揖啊，还站在门口按电梯啊，把电梯按着啊，送走法师啊，怎么样的啊？那就一切请法师说啊，我常拿电梯跟他讲，他都没办法接受啊。结果那些人真的还是在电梯，就在那个外头，就跟那个师姐就要讲起来了。我马上跟那个师姐讲啊，我有个东西忘在车上，很重要，你快点陪我去拿。然后那个法师跟他们再聊一下，把那师姐拉走。拉走后，我出来跟他讲说，他是有他的苦行，关你什么事？也不关我们的事。你打你的扮，你卖你的东西，你一样不是有捐钱？为什么每天下人都不要做？那这些失业的化妆品的，是不是要去抗议，找他抗议？我说化妆品公司都倒了，是不是要回头去找他抗议？然后这些人失业是多少家庭？是不是又是一个孤苦无依制造社会问题？我说，本来一个行业就是世间上就是有各行各业，只要不是造恶业的话，你这些世俗的人也不会因为你不卖，他就不打扮，是不是啊？哎呀，我就跟他说，你不要难过，这种人就是讲的理呀、啊。他现在讲这些话，他都忘了。你既然要讲八关斋戒，你要讲这样，你刚才从进电梯就应该闭语禁语呀、啊。我就最后就丢了一句话给那个师姐，我就说，他从进电梯就应该禁语呀、啊，到出电梯还讲不停。八关斋戒可以道人是非吗？我的原则就是一件事情你要通盘接受，你不能给我挑三挑二的。你既然要讲八关斋戒，你就全盘都接受。你进电梯就要敬语，见法师就要恭敬，就要礼拜啊！你不是只是在这里挑三挑四讲了一些八关斋戒，然后你再蛊惑人的脑。不能原则挑你想要用的，其他的就摆着，然后用这两三样原则美化你。刚才从头到尾的道人是非，听得很顺哈、哦，好像真的哈、哦。所以那时候师姐跟他讲说啊，之前也是遭这社会问题，这是为什么？他可以跟别人讲，然后最后我就还没走下去的时候，跟他讲说，我说他八关斋戒你们不懂啊，你也被他讲得哑口无言呐、啊。我送你一句啦，他进电梯就应该开始禁语啊，都不能讲话了，这是八关斋戒其中一条啦，他不能里面挑着用，不全不拿。啊、哦，那个师姐就说：“真的有这一条？”我说：“是的。”她说：“师傅，你一讲以后吼，我就觉得今天给你们再多精油都值得。”然后我就说：“还好我一罐都没拿。”她说：“就是师傅一罐都没拿，他们拿的都不帮我讲话。”所以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好玩？这种就是一样的情况。所以像这个地方，你现在读到他说染污不染污，确实也有这样的说法。然后你说他说有烦恼漏不净漏。也有这些说法，问题它的用法不是这样用。说当一个人很会讲的时候，你够不够清醒？你不要说他要把你误导，他没有要误导你啊，他说的事情在这，他说的理在这，你要把他接受是你的错啊。所以说我们常在说修行当中是在六根门修嘛，谁在修？他外面他这些是尘，他怎么错跟你没关系？你在你的根的地方要把它拦截掉啊。大家在电梯里面听他说，这个人他要说，说了多少次了，让这个师姐都已经这么苦恼了，让这个卖精油的、卖化妆品的都已经这么苦恼了。他应该不止说一次两次，他一定在他的脑袋里面不知道转了多少转，他认为这是一个合情、合理、合佛法可以推广的事情，然后看到法师还要继续说，是不是？那你今天在一个都已经用过这么多心机去美化的人的面前，你有没有本事去根本里面防卫，把它守好，不要让这计球进来，是不是啊？修行就在这个地方而已。他说的都是好像很实在话啊，然后你有没有办法说，这个师傅给你吃穿之后，你在他底下，因为他有很多的明文利啊，他又这样跟你说，也说得过去。可以面对自己的良心，我不要跟着师父这些明文利呀、啊。你愿意去简单一点过日子，这也是另外一种，也是要再去想啊。 这都是得去想的。所以这些弟子，你说真的是他害他的吗？这些弟子你会觉得跟着这个师父，这个师父又常被请进皇宫，你心里也会觉得说啊，我也可以跟人家讲，我师父是谁谁谁，有没有那么一点点的骄傲，有没有那么一点点的自满窃喜，然后出去的时候说，哎，这些东西不是什么啦，可以啦，好啦，简单啦，然后吃得好，用得好，不用像人家穿得破破的，不用去起草，有没有这些可能？会啊。但是当他们人很多之后，不能用以人多来去说人家另外那些愿意把持自我的人是错的，这样明白哈？这很可怕的。所以你能不能把你的根门守好？你看他说的理才真的是很好玩哈。我就举一个刚才大家最熟的八关斋戒那个事给大家听。那你们觉得说，师父你怎么我怎么那么偏心？我的不是偏心，是这个东西摆在眼前，他就不是这样跑嘛。你说你应该偏佛教的徒，你应该偏那个山头里面的人。你说偏一个就是只在卖这种世俗的贩佛族走族，你说偏他？我等心以待之啊！你有理，我就平等对待你。我为什么管你是贩夫走卒，还是你是佛门中人呐、啊？有理没理，这个才是对我的因果有关系啊！我爱我自己，胜过于爱佛教徒或爱贩夫走卒。当你够爱你自己的时候，你不会把你的因果拿过来跟他们管他是不是佛教徒跟他拉勒，因为你爱你的因果。你爱你的因，爱你将来的正果，这样明白吗？一般人都是不够爱自己啊，然后就会说啊，他错他要负担啊，然后将来就算我受苦，他也要必须去受苦，这叫赌气啦。干嘛你去受苦，他要去受苦，他去受苦，你可以不要去受苦啊？为什么？然后对不对？他在那里讲你要听，说你必须受苦，所以你说你受苦，他必须受苦，是因为他本来就必须受苦，你只是多的。现在人的脑袋我都不知道在怎么转，我就觉得说人家本来他说错他就必须受苦啊，然后你说你受苦他必须去一块陪你去受苦，不是，是他受苦你选择陪他去受苦，听懂齁？归音条屋你有没有听到啊？要不要喝咖啡？好，这个在这里，然后下面呢就继续他们有谈了一些，那谈的这些我们下一周才会讲，现在大家先跳到下栏之后，因为他们这样子时间久了以后，当然就一直开始有很多的辩论啊，那这些辩论由于还有一些佛法的问题，我们下一周再继续讲。到了下栏的第十一行，就是敬业斗争纷繁啊，乃至宗招啊，朋党转胜，就是开始啊，大家有倾覆你的居士啊，城中的世俗乃至大臣啊，相斥来想要调和啊，皆不能习啊。王文自出意生起来，他听到了就亲自去跟他们讲。但这两个呢，这两党啊，就是这个这里面的这分两派啊，一派就认为这是邪说，一派认为这个才是主说，主要的佛之之见啊。这时候两边的都说的很有道理啊，王听了老半天后也产生了疑惑啊，就问大天说啊，这个里面谁孰是孰谁非啊，我搞不清楚啊，今天呢我该听谁的？大天就说戒经戒律里面有讲啊，想要灭争依多人语啊，结果这个就以多人说的为主啊，就王就令这两边僧侣的两边啊，你们就站好啊，结果哪边的人多啊，当然是供养多的人多嘛，对不对？好，然后那个有三寸不烂啊之舌的这边人多啊，就多了以后大家就往这边站啊，就大天这边人多啊，那个另外一些年高德少的人啊人少啊，好，所以说王就说那大天这边对，就呵服其就把其他人呵斥了，呵斥了就回去了，就回他的皇宫去了。之后呢这就分成两部，叫做上座部跟大众部，你人多嘛就叫大众部，然后另外一个耆老的年高德少就叫上座部。那这些上座部就觉得跟这些啊跟大家不一样啊，既然大家都要走这一条路，知众乖违啊便舍，决定要离开他了，要离开他啦，那个大家这个消息就传到皇宫去了，皇王啊生气了，我调不了了，那就干脆用撤的好了，就叫大家上船啊，这个船啊有破，带到你们到了河中间的时候，让你们全部就自己没神通的没修的，反正阿罗汉必有神通嘛，你没的人就溺水吧， 有的呢自己就想办法，我们要像杀阿罗汉嘛，因为阿罗汉铁定有神通嘛。好啦，就那些德高年少的人就如他们的愿就离开了。好，那个没有修的呢就溺水了。那大天当然没有上船呢、啊、那后续呢继续发展，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讲。这个今天就讲到这，就是什么一套规矩啊，你要全套去思维。不管人家怎么说，你不要去骂人家说，哎，他怎么这样说，怎么这样说，不关你的事。我们说三道四也没事，没意义。你看看我课堂上跟你们举些例子，我下了课，我基本上不跟你们讨论这些事的。课堂上举例是让你厘清。好，那你们脑袋要想清楚啊，像这些刚才举个八关斋戒的例子，还有就是你听佛法的理也是，什么理有什么前提条件要弄清楚。比方说不净观，不净观有前提条件要持戒啊，不是你想修不净就修不净、欸、它有前提条件。那你要修属习观也有前提条件，要修什么都有它的前提，什么东西得把它的整套给弄清楚，整套给照着做。就举刚才那个例子啊，是不是、啊、不能香花祭月啊，那问题是可以说这么多话吗？还说三道四啊。好吧，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下星期继续。有空的话麻烦您把那个大天的这个文啊，就是你们手上的510页到512页先看一看，方便的话再把前面阿毗婆沙论的前面那个序也看一看，就1到4页。这礼拜的作业就把1到7页看完。好，下课。